使徒行传十八章二十四到二十八节，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他生在亚历山泰，是有学问的，最能讲解圣经。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百基拉、雅基拉听见，就接他来，将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详细。他想要往亚该亚去，弟兄们就勉励他，并写信请门徒接待他。他到了那里，多帮助那蒙信主的人，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拨打犹太人，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以赛亚书五十章四到五节，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缺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感谢神，让我们又带着一个快乐的心灵来敬拜他。今天我看见这个窗外面有美好的阳光，一路我开车来到这个教堂的路上，我都感受到这是神的温暖在我们的心中。其实今天的温度蛮低的，就是蛮冷的一种感觉，但是神的爱就充满在我的心中，我们就充满了爱，爱的感动，这是多么美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两段圣经的话，第一是在这个新约的使徒行传十八章，第二是在旧约的以赛亚书第五十章。这个主题我就把它叫做开通的耳朵，火热的心灵。就讲到我们在外面可以看得见的耳朵，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两只耳朵，对不对？来听东西的。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心灵是藏在我们的里面，是一般的人看不见，但是我们却可以感受得到。到底我们的耳朵是开通的吗？是打开的吗？或者是我们的耳朵常常是关闭起来，没有听到神的声音？我们的心灵里头是冰冷的吗？还是火热的？这都是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在这个时代的当中，许许多多的国家和地区，也包括我们所生活在这个社区的里头，我们就是被着这个疫情，这么严重的疫情所困扰住。因为这个疫情来了已经一年了，这还没有退去，还没有感觉得到它要离开我们，好像感觉到的我们被困在这个疫情的影响的底下，被困在这个疫情带来给我们的所有种种的困难的当中。难怪乎最近很多人说他心里都很不快乐，为什么？不明原因。其实最终的原因就是因为感觉到这个疫情太讨厌了，太困扰着我们。今天又用这样的一句话来彼此的鼓励，就是说我们要用爱来点亮希望，借着生命影响生命。是的，在这个充满困难的时代，我们更需要爱，需要神的爱，需要天父的爱，需要主耶稣的爱，求主的爱进入人的心中，带给我们有希望。好像把一根蜡烛用一支火柴把它点亮起来，就带来给我们有光明，带来给我们有光明，带来给我们有温暖，带来给我们有希望。我们也需要彼此相爱，因为神的爱就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要借着爱来带给别人有希望，也借着我们的生命。是什么生命？是属神的生命，是认识了耶稣而有的生命，来影响别人，以至于我们不是互相的受到一些负面的影响，反而是我们借着神的爱，我们带来一个正面的影响，好的影响，以及我们对人生充满了希望，有盼望，带给我们有动力， 带给我们有更多的爱在我们当中。就是今天在这个疫情的当下，我们需要重新一次的来思考，尤其是我们知道这个圣诞节快到来了，就是纪念主耶稣的降生，带给我们有希望，带给我们有盼望，带给我们有爱，带给我们人生有出路，以至于我们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借着我们在神里头的生命来影响别人的生命，甚至于我们彼此的影响，以至于我们共同握出美好的盼望。今天看的就是其中有一位人物，在历史当中的人物，可能他的名字大家不常常听见，他的名字叫做 Hugh Latimer。这个 Hugh Latimer 就是一个属神的人，侍奉主的一个人，他是一个英国人，然后他是在这个剑桥那边读书，所以他受到很好的教育，还有他不单止他的学问很好，还有他口才也很好，当时他起来要侍奉主，所以他讲的道教的圣经很多人都喜欢听，但是他也是一个殉道者。什么是殉道者？殉道者就是说后来他为了主的道，为了真理而给人家来杀害他，他为主而牺牲了他自己。虽然他讲道讲得这么好，但如果你看他的时代啊，就是在15世纪的末期和16世纪的中期的一个人物，你就回想到当时的整个世界里头就发生了一个叫做宗教改革的一个运动，就是马丁路德的一群人蒙神的带领，他们就产生一个宗教的改革，要所有的人要从所有的规条主义的当下能释放出来，因为当时很多人他们只有一个宗教的信仰，只有头脑上的一些宗教上的知识，但却没有实在的经验，也没有重生得救的这个经验这回事。这个 Hugh Latimer 就是在这个情况底下，他没有经过重生，没有实在的生命的经验，只有头脑上的一些知识和圣经里的学问，他终于在这样来给向人家来讲道，来帮助人家来传神的话语，但是他没有经验过重生得救，所以还是我们说是好像我们做饭就做了一半，还没有把它完全的做好，所以对于吃的人是没有很好的帮助，甚至有一点点不够健康的一种情况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很爱神，他很愿意来侍奉神，但是他没有实在的重生得救的一个经验。后来机会来了，他认识了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做 Thomas Billy。Thomas Billy， 因为他的个子比较矮小啊，所以人家就叫他说 Little Billy 啊，就是这样的啊。但是这个人是不一样的，他也是很爱神的人。唯一他跟这个Latimer 不一样，就是说他后来在这个宗教这个改革的一种情况的氛围底下，他经验了重生，他知道他是一个罪人，他需要认识耶稣，在耶稣的里头来悔改重生，回转归向神，他就经验了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一个人生生命里的经验。有一次这个 Thomas Billy 在坐在这个 Latimer 他讲到的聚会的里头，很专心的来听这个 Hugh Latimer 在讲道，讲完道之后，这个 Thomas Billy 就跟这个 Hugh Latimer 说，我可以帮你分享一下我的见证吗？这个 Hugh Latimer 就说好啊，当然好啊，所以他们就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他们就坐下来。一坐下来之后，这个 Thomas Billy 就一直把他生命里头的一些经验告诉这个 Hugh Latimer。其中他讲到一句圣经，就是这一句圣经里头的话语打动了这个 Hugh Latimer， 这个本来是很为懂得讲道，很热心侍奉神的一个人。是哪一句圣经的话？是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15节，圣经是这样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 我是个罪魁。你看这个 Thomas Billy 就这样简单的告诉他说，从这句话里头就解释这个福音的中心就是我们是罪人。甚至于好像保罗这么大有学问很有口才的人，他也承认说我是个罪人，不单只是一个罪人，还是罪人当中的头一号的一个罪人，多么严重的一件事情。但是耶稣来了拯救了我们。这个 Latimer 听这话就马上感觉到，他都是在讲我，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就是保罗所讲的这个人，为什么我从来都没有考虑到这一方面？就是因为这个 Thomas Billy 告诉他，分享给他的生命的见证，他就受到打动，他的心里头就回转，他也认罪悔改，归上了主耶稣。从哪天开始，他的生命就不再一样。他重生得救之后，他还继续的讲道，这就是他的讲台，到今天为止还放在这个 Cambridge 某一个教堂的里头来纪念他。当年这个很会讲道、很热心侍奉主的这个 Hugh Latimer， 他就站在这个讲台上，常常对着当中聚会的人来分享这个重生得救的道理。当然后来因为他这么热心的缘故，后来还是受到一些有权力的一些系的人来打压他，来攻击他，甚至于压迫他，最后还要把他受刑罚。所以他结果就用一把火就把他还有这个 Thomas Billy 都一块的来焚烧，基于让他们基于洗地，他们为主，他们愿意甘心的乐意。其实我们想到在这个幕后的年代，好像这一回事不会再发生了吧，但其实我们知道在世界每一个角落里头还经常发现就是有人为主耶稣基督的名的原因，他就牺牲了他自己，可能是在不同的情况底下、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方式底下，但是他们正在受为主受苦，也为主受逼迫，也为主来牺牲他们的生命。但是这都是一些美好的忠心的见证。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如果不是这个 Thomas Billy 的出现，如果不是他愿意来向这一个本来已经很会讲道、很有口才、也很热心侍奉主的 Hugh Latimer， 他不会让这个人被改变。以后他被改变之后，他一生忠心的来侍奉我们的主。其实这个见证就是可以在圣经里头找到同样的一回事，就是今天我们在圣经里头所分享的，就是这个使徒行传的第十八章里头告诉我们说，当时有一个犹太人，他的名字叫做亚波罗，他来到以弗所这个城市，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生在亚历山大。首先我们知道这个亚波罗他是一个犹太人的背景，也来自这个亚历山大这个地区。亚历山大是当时在非洲北部埃及境内的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很大的一座城。亚波罗的名称他就是他的全名就是亚波罗尼亚，因为的简写而来的，所以亚波罗就是亚波罗尼亚他是一个犹太人，也是一个大有学问的一个人，也是很敬畏神的一个人。首先我们了解一下这个埃及的亚历山大这一座城，是当年的亚历山大这个大的君王，他在主前332年的时候所建造的。我们知道这个亚历山大他当年是非常的成就，他在他的国家的版图的以内都盖了很多座城，有十几个城市都是用他的名字改成的。但是这一个亚历山大城是特别的出名，他是在这个非洲的北部就是刚刚在这个尼罗河的水进入这个地中海的这个旁边就是在尼罗河三个州 的一个西北边的一座城，所以它土地是肥沃，也是很容易使这人口能聚居在这里，都来到这个城里头居住，建立一个很宏伟的一座城，也当年是蛮有成就的。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图，就大概知道地图的中间就是这个地中海，就当时整个圣经世界里头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它的东面就是这个以色列，南面就是你看到就是埃及。这个地中海的北面就是这个希腊和土耳其，也就是当时的圣经世界里头的重要的地区。这个亚历山大在哪里？你看到在这个地中海的南面，就是这个埃及的北边，刚好就是亚历山大这一座城，就是在这个尼罗河的河水流进了这个地中海的当中的三个州的旁边，所以就是一座城。这一个亚波罗就出生在哪里？当时在这个城里头，就有许许多多的犹太人住在哪里。甚至于有人发现那个区那个城里头分开很多个区，其中有两个区都是给犹太人来住的，可想而知道他们当时在当地的犹太人的人口是非常的多，所以有建立了他们的犹太人的会堂，也有他们来传讲旧约圣经的学院都在哪里，来训练很多读圣经的文士和读圣经的专家。在那个城里头也是一个人才辈出的一个城，他的学问的水平非常的高，其中有很著名的在犹太人的历史当中有一个犹太哲学家，他的名字叫做腓罗他就在这个城里头工作。腓罗这个人对圣经旧约圣经很有研究，他也是一个哲学家，他也懂得当时的希腊文和希腊文化，所以他对于当代的这年轻的犹太人影响是很严重的，很大的。我也相信这个当年的亚波罗也受到这个腓罗的影响。在这个亚历山大城里头有很著名的大学，有世界当时整个世界里头最大的图书馆，图书馆里头都典藏了很多很多书卷，都是当时手抄本呢，就用手抄写而成的，有70万卷这么多，可想而知道他的文化学问哲学神学圣经的学问都是非常的丰富。如果我们看一下我们圣经的历史，就知道有一本圣经译本，我们把它叫它做74译本，就是有70位当时很著名的圣经学者，他们就在这个亚历山大城那里，就把旧约的圣经翻译成为希腊文。我们都知道这个旧约的圣经大部分是用希伯来文来写成的，对于这年轻的犹太人当地的人他们不看不懂，所以他们就把它翻译成为希腊文就是好像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的圣经被翻译成为不同的语言，包括我们中文圣经有些是就是在从旧约新约的原文圣经里头翻译出来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亚历山大城是多么出名多么厉害，也产生了很多的人才。这个亚波罗就是其中一个，圣经马上告诉我们说这个亚波罗是很有学问的一个人，读了很多书，明白很多哲学神学还有旧约圣经里头的学问，还有这个学问这个字也包括他有口才，所以他是说他能够讲解圣经，他不但去讲圣经还要解释圣经，让人家从圣经那么深奥的道理当中能够把它解释出来，让人家明白，让人家知道，让人家来相信圣经。所以他在这方面他很成功的用一句话今天说他是一个著名的讲员，很懂得讲，还有他讲把圣经让人家讲听过之后一定会明白，一定产生了兴趣。不但如此，他也受了很好的训练就是因为他在亚历山大这么出名的地方受了很美好的训练，用今天的话来说他的学问水平很高，还有很多个博士学位等等。 但是更重要的是圣经强调说他心中火热，他心里头很火热，他并不是单是头脑上知道这些事情，还有他心里头真的很爱神，很愿意让别人来知道圣经里头讲什么，他心中火热。所以这里提醒我们，我们不读圣经的时候，不但是头脑上我们用很多时间花很多时间来读圣经里头的东西，还有心里头要受到感动。你当你心里头越受到神的话语感动，你一定心里头越来越火热，甚至于愿意来教训别人，让人家来知道。但很可惜，这里说他是很愿意心里火热，把耶稣的事情详细的来教训人家。他是知道耶稣的事情，却没有讲到耶稣所讲的重生得救这个道理，他自己就不懂，因为他没有经验过。但是他的好处就是他在会堂里头放胆来讲道，你明白吗？他自己一个犹太人，但是他来到会堂里头来放胆的来讲道，这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只可是他只是单单守的约翰的洗礼，这个约翰就是施洗的约翰，就是耶稣还没有出现来传道之前，首先来到这个世上来传道的人，叫人家悔改的人，就是这个施洗的约翰。他也帮很多很多人来洗礼，就当时这个亚波罗只懂得这方面的事情，他不单只明白旧约圣经摩西的律法，他后来也懂得约翰的洗礼，所以他受了约翰的感动，但是还不足够，因为约翰的洗礼只强调一种很消极的，我们要对付罪，承认自己一个罪人，但是耶稣来了是要我们受浸归入在基督的哪里，就是后来在罗马书第六章使徒保罗告诉我们，当我们受浸礼归入在耶稣基督的里头，我们就有一个新的生命，我们旧的罪的人已经过去了，老我已经过去了，老亚当已经过去，但是我们一个新造的人。但亚波罗还不懂得这个道理，因为他没有经验过这个重生得救的事情。后来就有一对夫妇来帮助他，因为这对夫妇就是百基拉亚居拉啊，这对夫妇就是百基拉是妻子啊，这个亚居拉是丈夫，但是在妻子的名字是放在前面啊。可想而知道他们夫妇同心来侍奉主，他们听见这个亚波罗的讲道，他们就听得出他有一点点还缺乏一点点，好像刚才说的做饭做了一半还没有完全把饭做好，所以人家吃的时候吃这个饭的时候感觉到还是有一点不满足的感觉，所以他们的夫妇就很关心这个亚波罗这位传道人，就把他接来到他们的家里，在他们的家里讲什么？当然请他吃饭啊，吃饭之后跟他谈话，谈话的当中就把神的道给他更详细的来讲解明白，让这个亚波罗完全的明白有关于重生得救这个道理。可能这对夫妇也把他们在耶稣里头的自己的重生的得救的经验和见证也告诉了他，所以后来这个亚波罗就受到他们夫妇的影响感动，他就改变了，甚至他很想去到一个亚该亚哪边去，亚该亚就是当时的这个希腊这其中的一个地区，他们到哪边去传福音传讲神的道，当时在教会里头的人已经知道这位传道人亚波罗已经生命有改变了，所以都很支持他，鼓励他，勉励他去，并且帮他写一封推荐的信到这个哪个地区的教会，请当地的门徒他们来接待他，欢迎他，好让他也在他们当中来讲道，来传讲福音的信使。结果这个亚波罗就得到这些教会的人的帮助，他就去到亚该亚哪个地区，帮助了哪个地区很多很多的已经蒙恩上信主的人。这里说帮助的意思就是说借助他在圣经里头的学问，他在圣经里头的受到教育， 还有他重生得救的经验，带给他火热的心灵，以至于能够借着他侍奉帮助也复兴了许多的人。不单如此，他还在那些不相信耶稣是救主的犹太人的当中来传讲神的道，非常的有力量。他引用圣经，这个圣经当然是指着旧约圣经，旧约圣经里头原来就已经有很多次的预言讲到这个弥赛亚，这个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这一回事情。这样子是犹太人不能够跟他来辩论的，就是没办法跟这个亚波罗的来比较。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对夫妇，这对基督徒的夫妇亚百基拉和亚居拉夫妇，他们是做什么的？他们不是传习见的传道人，他们就是好像一般人一样，他们有自己的专业，有自己的行业，他们是制造这个帐篷，是当时是蛮流行的一种行业，他是做这个工作的。但是他们很爱主，他们经验主的重生，所以他很关怀教会里头所有的人，包括这个非常懂得讲道的亚波罗，看得出他还需要人家来帮助他扶他一把，以及他可以被神更大的来使用。所以我们看见他去到亚波罗讲道的地方，就安静地坐下来听，他们是专心地听，专门的很专注的来听，然后他们也懂得听，这是很重要。很多人很专心的听，但不懂得听。懂得听的意思就是说，他懂得分辨到底他讲的好的地方在哪里，不对的地方在哪里，他都分辨的明明白白，以至于他听得出，哎，这个亚波罗是有一个很爱神的一个人，很热心的一个人。但是他还有一点点缺乏，就是没有重生得救的经验，所以他就听得出来，然后来帮助他，所以就把他接待回家，详细的跟他讲解。意思就是说，他不会当面的在众人的面前就告诉说，哦，你这样讲到不行啊，你这样做不行啊等等。他没有这样做，因为他爱这个亚波罗，他要尊敬他，因为他也是一位老师，对不对？一位圣经的有的学问的一个人，他要尊敬他，要爱他，所以愿意用请他回家，在一个比较放松的时间里头，没有旁人在周围的时候，就来告诉他，让他明白这个救恩的道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这个亚波罗，虽然他是大有学问，也很会讲道，又很有口才，但他不骄傲。当他听见这对夫妇跟他说的这些道理的时候，他就虚心来受教，专门的来听他们所讲的。结果他心里头就火热起来，得到很大很大的造就，以及训练他成为一个更成功的一个传道人。所以他的侍奉后来就被神更大的使用。我们想一想，如果这个亚波罗没有很谦卑的心和态度来领受这对夫妇给他的教导和分享的话，他就没办法后来被神更大的使用，神也不再使用他来帮助更多的人。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如果不是这对夫妇愿意用爱心来接待这个亚波罗，来帮助他，借着他们在耶稣里头的重生得救的这些经验与他来分享的话，也没办法改变这样的一个人。这里我们看到，在旧约圣经以赛亚书里头有好几首是诗歌，是仆人的诗歌，其中一首就是以赛亚书第五十章，就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就以赛亚书五十章第五节里头说，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亚波罗的耳朵被开通了，因为神通过这对基督徒的夫妇来帮助他，以及他的耳朵忽然之间就开通了。开通就是好像我们睡觉 睡醒过来的时候，在睡醒那一刻，我们好像这个人好像醒了，但耳朵还没有醒过来，但还是好像是没有听到什么。但是就好像基督徒今天我们这个人好像已经起床了，醒过来，但我们的耳朵还没有开通，还没有把好的道理好的信息听进去。神要向我们讲话，我们也没有听到，因为我们的耳朵还没有起床，还没有起来，还没有开通。我们的耳朵今天是怎么样的？是关闭的吗？是闭塞的吗？或者被别的东西、别的资讯都塞满在我们的耳朵的里头，没有空间，也没有位置让神的声音跑进来，就会影响到我们的灵命不长进，影响到我们与神的关系还是停留在一个在过去的一个阶段里头。神要我们每一天耳朵要醒过来，要开通我们的耳朵来听见他们的讲话。神正在等候着，等候着要向我们讲话。我们有没有开通我们的耳朵来听他的话，把他的话语听进去了？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考量的。这个亚波罗他愿意让他的耳朵开通，所以他听到了。就好像在刚才说到，在这个英国的这位传道人 Hugh Latimer， 他也是开通了的耳朵，听见了别人的见证，他心里头就受到感动，后来神也大大的使用了他们。以赛亚书五十章第四节说，是这样说：主耶和华赐给我有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来扶助那些疲乏的人。这是告诉我们，我们有怎么样的一个嘴巴，有怎么样的一个舌头，就是受教者的这个榜样。那就是说，我们愿意接受教导，以至于我们经过被教导之后，我们就懂得怎么来讲话。今天我们不要光是依靠着我们过去的经验，不单只是依靠我们过去所得到的知识，我们需要不断地开通我们的耳朵，接受从神而来的教导和提醒，以至于我们有神的话语在今天能够帮助别人。我们不是依靠着以前我们所学习到的来帮助人家，这样是不够的。我们依靠今天神在生命里头向我们讲话，怎么来改变我们，让我们经验他握迫的话语，以及我们可以来帮助人。在这个世界太多太多的人，他是疲乏的，他们是受捆绑的，他们是受伤害的，他们是被重担所压伤的。这样的人很多，就在我们的周围，就在我们旁边，尤其在这个疫情的底下，很多人失去了盼望，没有平安，他们需要神的话语来扶持他们，帮助他们。你愿意有开通的耳朵，接受神给你的改变和训练吗？以至于神就给你有讲话的能力，来借着神给你的言语和他的道理来帮助更多的人吗？以赛亚书五十章第四节后面也说：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这里重复又讲到神要把我们的耳朵要吵醒过来，要醒过来了，你要听啊，你不要不听，你要听。每一个早上都是这样，是 morning by morning， 那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仅仅是追求忽然间有一天我很有兴趣，我就多读一些圣经，然后之后我要把圣经放在一旁，我要忙着做别的事情，我就把神的道理也忘记了，这是不对的。就好像我们吃早餐，每一天早上我们都吃早餐， morning by morning 我们都吃我们的早餐，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得到好的营养的供应。同样的，我们的属灵的耳朵也需要神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每天每早上每早晨都来提醒我们，来帮助我们，来建立我们。所以他说使我能听，像一个受教者的一样，我能听，听得懂，不单只能够听，还听得懂他神的话语。求主帮助我们都愿意来听，听命 听神的命胜过我们的献祭，这是圣经的话语，听神的话。今天在这个疫情的当下，让我们愿意花更多的时间来读圣经，来听神的话，让神通过圣经向我们的耳朵来讲话。但是你要把你的耳朵开通，你要醒过来，让你的耳朵也醒过来，来接受神自己的话语。当一个接受了神的话语，听见了神的话语的人，他只有这样的一种态度，他说，我并没有违背神的话语，也没有退后。就是好像刚才说的这几个人，这个 Hill Latimer， 他听见了之后他就不违背了，他一直在传扬主的道，在这个末世的时代继续来传扬主美好的福音，不退后，不会因为受到困难我就灰心，我就倒退，我就还是坚持的要侍奉主，传扬主的福音，做主美好的见证。所以我们都要好像 这些人，好像亚波罗，他抓紧机会求主来提醒他，帮助他。今天机会常常在我们旁边，但你有没有抓到这个机会，借着这些机会来帮助你更来听得懂神自己的话语。每个礼拜我们都可以有听到的时间，每个礼拜我们都要查经的时间，每个礼拜甚至每一天我们都有机会来听这些美好的诗歌和见证。但是你有没有抓紧这些机会，让你的耳朵开通，让神的话语进入你的心中？有没有甘心乐意的来听，有一个受教导的心，好让神的话语真的来帮助你，改变你。神是最好的教师，但是你愿意听他吗？神愿意来教导你，但你愿意接受他给你的教导吗？当你愿意的话，你的生命是不再一样的。著名的美国的布道家穆迪，他不单只在美国讲道很著名，他也去了英国，他的讲道，他的讲章一直影响许许多多的人，到今天为止还是这样。但是他有个习惯，他常常讲道之后回家就烧掉了自己的所讲道用过的讲 的文稿。为什么？因为当他发现自己所讲的不完美，还有缺点，当他比较别人的讲道之后，感觉到自己讲的还是没有完全做得很好，就是好像做饭自己做了一半还没有做好的一样。当他发现这个情形之后，他就回家把已经写好的讲道的文稿都把它烧掉，然后他就重新再写。他是一个愿意开通他的耳朵，不断的来听神的教导，听人家给他的意见，把改变过来，所以他更被神所用，神又更大的来使用他，借着他的生命来影响更多的生命，借着他的讲道来给人家点亮了人家人生的有盼望。他讲造就人的话，让人家被建立起来，而不是我们只是讲批评的话，只是讲一些叫人家灰心的话。没有，我们叫人家得着鼓励，得着建造，这么一个造就人的话，就是我们的言语来安慰那些心灵破碎的人。这是仆人之歌里头所说的，因为很多疲乏的人，我们需要用神给我们的言语，受到从神而来的帮助和建立之后，我们就借着我们的言语来帮助这些心灵破碎的人。让我们记住，神给我们有讲话的这种能力，给我们有言语的这个恩赐，是要来服侍他的，是要用来帮助那些需要来认识神的人的。每一个人都有言语上的能力和恩赐，当然表达的能力和方向可能不一样，但是神给你的一定有用处的。所以好好想一想，借着你的言语如何来安慰来帮助别的人，包括你家里的人，包括你的 所认识的人，包括你的邻居，也包括你还没有相信耶稣的朋友们，来帮助来安慰他们。但是我们自己不退后哦，又站稳在真理的道路之上面，勇敢的来做主的工作。好像这个亚波罗，好像这个 Thomas Billy， 也好像这个 Hugh Latimer， 他们都是这样，都有他们生命里头的困难，但是他们却凭着信心和盼望站稳在耶稣基督的真理的道路上面，被主大大的使用。弟兄姐妹，但愿通过今天的圣经和所分享的人物他们的见证，帮助我们一块的来追求，我们有一个开通的耳朵，向神的话语我们要开通我们的耳朵，我们的耳朵要醒过来，以至于神的话语跑进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的心火热起来，复兴起来，来侍奉主。在今天这个疫情的当下，我们需要有火热的心灵，借着神的爱给我们有永不改变的盼望，借着我们的生命彼此的影响，互相的推动，让我们更多的来追求认识我们的主，爱我们的主，侍奉我们的主。但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 Amen。